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这个非常感谢三谷的这个长主同工还有弟兄姐妹给我这个时间，叫我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啊。我们知道，我们离开神的话，我们就不能做什么啊。刚才肖弟兄介绍我的时候说，这个我有很多的时间是在中国大陆服侍，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欠了很多的债。弟兄姐妹，实际上只有一种债非常奇妙，就是没有人来比你的债啊，没有法院传票，也没有人去来跟你要这个债啊，但是这个债是个福音的债。而且呢，我现在呢在这服侍很多年了以后呢，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越还债债越多，还不完的债啊。弟兄姐妹，实在是我们亏欠上帝啊。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一想到我们神在我们身上这么莫大的恩典，本来我们是该死该灭亡的，但是他却来救我们，一生来训练我们，一生来叫我们来跟随他啊！不但使我们能够生命的改变，更有一个荣耀的盼望。今天呢，刚才我们读了这段经文啊，就是在马可福音。其实这段经文呢，在三卷福音书，也就是说弗律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这三卷福音书都同时记载啊。在这个马可福音是在第五章，是在第四章啊，第36节。那么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呢，都是记载在第8章啊。这段经文是为什么在三卷福音书都记载，是因为这件事是非常非常重要。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的耳朵愿意听一些偏邪的东西啊，我们愿意心里耳朵发痒，愿意听一些好像奇怪的东西。其实圣经里面正是告诉我们，圣经里面讲的最多的就是最重要的啊。讲的越多，我们要多去思考，多去想啊。讲的少的，弟兄姐妹，我们就不要去钻牛角尖啊。我们要归回到真理的里面来，我们要归回到他的心意里面来。好，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好不好？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今天是一个何等美好的日子。主啊，当我们来到你的诗人宝座前，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主啊，求你使我们的心真实地归向到你的里面，使我们的眼睛能够单单地定睛在你的身上，使我们说，主啊，我在这里，我要一个顺民的耳朵，就是要听你的话语，就是要遵行你的话语。主啊，今天就求你的话语来改变我们，来充满我们。主啊，来使我们能够把下垂的手、发散的腿挺起来，使我们能够真实的活出一个真实的生命，就是我们一生一世要跟随你。主啊，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求你使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你都不落下，都不放过，让我们今天就在你的话语里面苏醒，今天在你的话语里面更新，在你的话语里面我们有所追求。孩子，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尊名求，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啊，当我们真实的我们看了这段经文的时候啊，我们知道我们人生常常有风浪啊，有很多的时候雾风也起浪。有一次我到安徽啊阜阳那个地方，他们邀请我去给他们大学生实习啊，因为他们快要放假，但是呢，因为是一个事情拦阻呢，我就晚去了一个星期。去的时候他们已经有十几位大学生，已经因为等不及就回去了，我就感到很亏欠。也就是去的时候呢，是我一生第一次一次性为将近60位大学生实习啊。我曾经给我300多位弟兄姐妹实习的时候，我的腰是受不了，但是呢他们都是年纪比较大的，这个是完全是些学生啊。实习完了以后呢，有几位年轻的学生呢，就和我一个教授高老师，他说，我问你一个问题，他说，什么叫行过死荫的幽谷啊？诗篇第23篇啊讲到了要行过死荫的幽谷，他说我们能不能不行这个幽谷？ 实在是在国内啊，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经常是惊弓之鸟啊，他们在风声鹤唳，在很多的压力之下，他们的信仰啊，他们在信仰的意象里面啊，虽然和我们都是一本圣经，但是环境不一样啊。我是在那里服侍的是家庭教会啊，家庭教会我们也知道它是不浮出水面的啊，它是在一个特定时期神一个特别的带领啊，也就是说在中国说没有神的时候啊，文化大革命把所有的神都取缔啊，只有一位神，就是东方红太阳升啊。但是有一天的时候，1976年随着唐山大地震啊，毛泽东也去世的时候，大家突然发现怎么人还会死，神还会死啊。所以说他的精神的荒漠就是，弟兄姐妹，我们的神他能够用所有的人啊，有反面的仆人，有正面的仆人。弟兄姐妹，当把所有的神都打倒的时候，突然在中国人心里面发现有一个精神的荒漠啊，要需要的一个追求。弟兄姐妹，这就是人和动物不一样的地方啊。我当时学的都是学的这个进化论啊，都是人是猴子变的，对不对啊？都是人是猴子变的，那么人云亦云啊。但是我们的人和人不尊重人，把人变成动物，但是我们的神却是照着他的形象来造我们。弟兄姐妹，所以说我们只有回归到上帝的里面，回归到上帝话语里面，我们才能真正作为一个人。我们如果离开上帝的话语，弟兄姐妹，人就不当人，不把你当成人。所以在这个圣经里面呢，我们就看见这个告诉我们，人生都是有风浪。你休想说啊，我们不经过死荫的幽谷，弟兄姐妹，不经过死荫的幽谷，你怎么知道上帝的同在？你不经过患难，你怎么知道神的恩典有多大？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们愿意啊，不愿意经过风浪，但是弟兄姐妹，当我们经过风浪的时候，我们才知道风浪里面有我们的神的同在。为什么？我们就看看马可福音第四章第35到41节啊，这段经文刚才我们已经念过了。那么在这个第马太福音第八章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耶稣上了船，然后他的门徒才跟着他上船。也就是说，不是耶稣把他们赶上船，而是耶稣怎么样先上船。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也就是说，在这个主耶稣他是在哪里呢？在加百农这个地方，他来给门徒上课。他在加百农这个地方，他行了很多的神迹，他要给他的门徒来培训他们，但是他却要干什么？不单叫他们学一个理论上的知识，不单叫他学一个功课，更叫他们干怎么样来实践这个功课？到哪里去？到海的那一边，到哪里去？格拉森。加百农这个地方是风和日丽，格拉森这个地方是孤坟野鬼的地方。我们知道在格拉森那个地方怎么样？他们有什么？有鬼，被鬼附的人在那个地方。弟兄姐妹，在训练的时候，在讲道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听到的时候，我们喜不喜欢听道？我们喜欢听道，听到的时候我们都非常高兴，我们来接受上帝的道。有一次在哥斯达尼勒湖那个地方，主耶稣要去的时候，很多人跟随他，跟随他干什么？圣经里面明明告诉我们说要听他的道，甚至于人道都多到一个程度，都把耶稣要推到这个哥萨尼勒湖里面去啊。哥萨尼勒湖就是加利利海的一部分。所以说耶稣就上了一个船，在那个船上干什么？对着他的门徒讲道。很多人喜欢听道，弟兄姐妹，听到的人很多，但是我们行道的人怎么样？拥挤耶稣的很多，当时有很多人拥挤耶稣，但是真正得着能力是那个12年血漏的妇人。弟兄姐妹，我们不单要听到，我们还要干什么？行道，行道比听到更重要。遵行上帝的话，有了我的话，有遵行的，那人是爱我的。所以说在这里呢，耶稣在加百农那个地方给他们门徒上课，给他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但是他却叫他门徒干什么？要经过风和浪来知道认识他。弟兄姐妹， 整本圣经，整本圣经叫我们干什么？不断的接力来认识我们的耶稣基督。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从加百农到格拉森这个地方去，是完全可以从陆路过去的。而且呢，加利利海，我们知道加利利海白天很少有风浪，但是一到晚上的时候常常有风浪啊。主耶稣知不知道？主耶稣当然知道那个地方常常有风浪。为什么？它的北面是什么？北面是黑门山，西面是加密山，有一个风道正好又通过这个加利利海。所以说这个到了晚上的时候常常有风浪就突然起来，实际上告诉我们就突然起了风浪。耶稣明明知道要起风浪，耶稣没有叫他们门徒和他们从路上过去到格拉森那个地方去，而是要他们干什么？一块来上船，上船来经历风和浪。啊，加百农是一个非常喜欢听到的地方，是个领受训诲的海岸。格拉森呢，就是野营，焚营野鬼啊，是个实践教训的海岸。我们就看见突然就起了风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啊，门徒就喊了啊，父子啊，我们丧命了，你不顾呢？你怎么不顾我们？弟兄姐妹，很奇妙，耶稣却在船上干什么？睡觉。门徒却怎么样？看见风和浪害怕啊。弟兄姐妹，外边的风浪很大啊，浪赶浪，风很大，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心里的风浪比外边的风浪还要大。很多的时候我们外边其实没有风浪，里边反而雾风也起浪。我是从文化大革命过来的啊，这个文化大革命中常常有风浪。很多的时候我的耳朵都真是听得太多了，常常说的要发生事了，哪个地方又抓起来了，哪个地方又产生事了，说聚会要停一停啊，要停停啊，最近先啊有风声太紧，要停停聚会。弟兄姐妹，做什么事都可以，停止聚会是不可以。弟兄姐妹，实在是这样啊，我们可以化整为零，可以把大型的聚会变成小型的聚会啊，也没什么大型的聚会了，家庭都是很小了，在家庭聚会嘛啊，那么人可以少一点，再另外再开一个家庭。但是弟兄姐妹，风浪再大，聚会不能停；风浪再大，赞美不能停。风浪再大，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的团契，我们在主里面的敬拜，我们的赞美永远不能停啊！魔鬼和撒旦就常常兴起一些风浪来，叫我们干什么？里边害怕，叫我们远离我们的神，叫我们害怕，叫我们注重外边的风浪。我们不把眼睛定睛在神的身上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就和彼得，当主耶稣从从海面上走过去的时候，彼得看见了以后就非常高兴。啊，说啊，那个父子啊，我也可以到你那里去吗？主耶稣说：“你过来吧。”啊，他就看见耶稣的时候，他就跳到海里面去。你知道彼得是什么？彼得是职业渔夫，他会游泳的，他知道海水不能够踩在上面啊，他会游泳啊。但是当他踩到上面的时候，他感到很稀奇，他看到耶稣能够捋海，他也要捋海。当他看到耶稣的时候，他没有问题，他很有信心，他在海面上行走，完全是一个神迹。可是当他一下子注重到，因为他是职业渔夫啊，他突然，我怎么能够踩在海面上？当他看到旁边的风和浪的时候，怎么样？就窟窿就掉进去了，对不对？圣经里边说，耶稣就赶紧伸手拉住他。有人说，解释圣经说怕彼得淹死，其实彼得淹不死的，你知道吧？彼得是浪里白条。啊，是阮小七，说明什么？是耶稣的爱，马上耶稣的反应就这么快。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在痛苦里面的时候，我们在患难里面的时候，我们常常看不见耶稣，我们常常觉得我们是孤单的，我们觉得自己一个人是孤家寡人，啊，我们觉得自己在危难之中，祷告的时候，神好像声音，我们的声音，也达不到他的诗人宝座，好像他远离我们而去。弟兄姐妹，这都是我们的感觉。其实神叫我们万事效力，叫我们一个爱神的人能够得益处啊，不是叫我们 在风浪里面叫我们经历风浪，不是叫我们在经历风浪的时候叫我们信心软弱，而是叫我们在经历风浪的时候叫我们信心不断的提升。这是上帝叫风浪起来的目的。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愿意经历风和浪。风和浪是什么东西？就是我们生活上的挫折啊，我们人生的遭遇，或者是失业啊，或者是我们身体的长病，各方的情况都可能有。但是神的目的是叫我们遭罪吗？是叫我们里面的信心软弱吗？是叫我们白白的经历一些苦难，叫我们和以色列人在出旷野一路上怨声载道，虽然前有云柱后有火柱啊，虽然他们经历了很多的其他的时代再也不能够经历那种是天上掉下的粮食啊，天上的玛拿啊，磐石能够出水啊，经过了四十年，鞋没有破，衣服没有破，弟兄姐妹，这都是可能的事吗？啊，现在有耐克鞋，有啊纽巴伦，我想你也不会穿上四十年，对不对？这么多的神迹，这么多的围绕着他们，但是他们却一路怨声载道，一路去埋怨上帝。没有哪一个时代人经历上帝恩典这么多，也没有哪一个时代人像他们那个时代那样去埋怨我们的神。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死在旷野里面，倒闭在旷野，他就不能够进入到那个丰美的流奶与蜜之地，流奶与蜜之地迦南之地预表耶稣基督里面，倒闭在旷野。今天呢，弟兄姐妹，神仍然，耶稣说你们在地上有苦难，并没有保证我们在地上没有苦难，弟兄姐妹，但是却保证一件事，在我里面有平安。你有平安吗？为什么常常没有平安？为什么常常和这些门徒一样？明明耶稣就在船上，明明是耶稣先上的船，明明是耶稣给指的路，为什么耶稣在船上同样的风浪，耶稣却在那睡觉，他的门徒却在那惊慌不安，却在那个地方啊，大呼小叫，接着马上就要丧命了，啊，这是为什么？而是因为什么？因为他们不认识耶稣。你看见没有？先叫的什么？父子，父子是什么意思？是和耶稣拯救人的耶稣是非常大的差距。父子是一个人，父子是一个老师，地上的老师，而耶稣是什么？他是创造的神。所以这个认识就显出了什么东西？他们的信心的差距，他们的信心的缩水，是因为他们没有认清楚耶稣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他就在你的身边。虽然外面风很浪很大，就好像这个船，就好像一叶扁舟，就像一个树叶在一个疾风团急流里面啊，就好像就要沉了。但是你要知道，船上的人是谁？与我们同在的是谁？弟兄姐妹，所以他们为什么他们里面的风和浪非常大呢？是因为他们对耶稣的认识是非常的有限。这是第二个呢，是内外风起两样的浪啊。弟兄姐妹，当我们人生遇见风和浪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啊？弟兄姐妹，我们必须先要求神赐给我们信心啊。其实这个信心并不是我们自由的，信心是什么？是来自神的。你定睛在上帝的身上，你把眼睛定在身上，你就有信心。你挪开你的眼睛就没有信心。所以当我们知道能够认识这位神的时候，把父子老师变成了救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外面的风浪再大就不足为意，因为我们内心怎么样？内心有平安。你们在世界上有苦难，但是在我里面有平安。诗篇第46篇，刚才我们的姊妹也唱的诗非常的好啊，正好也配合了这个，就是这两段诗是非常重要的经文啊，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诗篇第46篇第一到三节，预备起。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
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岁改变，三岁摇动到海西，
其中的水虽平伏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
好，诗篇第131篇第二节，预备起。
我的心平静安静，
好像动不动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哇，这个这篇诗非常感人，两次提到像断过奶的孩子。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看过那个汶山大地震没有？在汶山大地震的时候，他们挖出来一个，当时旁边的人感动的都掉眼泪，就是一个年轻的一个妈妈抱着她自己的孩子，她妈妈已经去世了，但是孩子却在她怀里怎么样，却活过来了。她用她的死去保护了自己的孩子。弟兄姐妹，当我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的神，你知道吧，他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叫我们能够出死入生，他能够在十字架上替我们这个不配的人去死，叫我们今天能够活是为他而活。弟兄姐妹，今天叫我们能够认识他，是知道他爱我们，这个爱是至死的爱。弟兄姐妹，就知道虽然我们外面有风浪，弟兄姐妹，他不是叫我们来白白的经过风浪，不是叫我们在经过风浪的时候我们只是留下的是什么，留下的是埋怨，而叫我们留下的是他的恩典，叫我们知道在痛苦里面，在那些患难的里面，我们能够仍然大声赞美。有谁能够在监狱里面唱诗的？保罗和希拉在监狱里面唱诗，我们在监狱里面都在痛苦，我们说主啊啊，我为了你，我1996年的时候，山东被抓起了10个人，10个家庭教会的弟兄和姐妹，给关到这个一个潍坊旁边的一个县里边的监狱，我代表这个作为一个代表呢，我去看望他们。看到他们，你不能说我是代表，我去看他们，我只能在监狱的外面，他们是在楼上，他们外面隔了一套墙，我们在外边的时候他们在里边，那会儿也没有手机，那会1996年的时候，我们在外边拍了拍巴掌，拍了拍手，他们从里边就露出头来，看见我们以后说了一句话，我们外头的人全部掉眼泪。他说什么？他说弟兄，我们很好，我们在为你们祷告。监狱里面的人为监狱外面的人祷告，弟兄，我们心里面真是那种安慰，那种里面的那种感动。后来我们才知道，监狱里面很多的家属都信主了。弟兄，并不是把你放到监狱里面去，叫你在监狱里面白白的坐。他们在监狱里面传了很多的福音，很多的那个公安干警管监狱的人的家属都信主了，都成了很好的信徒。弟兄姐妹，我们在哪里都可以什么，都可以发光，我们在哪里都可以做见证，不一定非要到教堂里面来。到教堂当然我们不能停止聚会，但是我们不是礼拜天的基督徒，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是什么，时时处处的基督徒，我们是天天的基督徒啊！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平安平稳安静是因为有神的保护，他爱我们。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个，是不同的税法不同的人啊。我查了查圣经了，有很多的税教的一些记载啊，有这几种记载呢是比较突出了啊。第一个呢是约拿，我们知道约拿是个很好的先知啊，约拿书4章一共啊，这个约拿呢听不听话？约拿不听话，对不对啊？神叫他到尼尼微去，到北边去啊，要传一个福音啊，说40日之内这个城就要庆福，他不愿意去，为什么呢？尼尼微曾经常来欺负他们的国家，就好像当时日本人占领中国一样了，就好像是啊，你就叫你到日本去传福音，你愿不愿意去？那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叫他到尼尼微去传福音，他不去，他不但不到北边去，他跑到南边去，跑到约帕，跑到船上去，对不对？就下到船舱底下去躺那睡觉。他说这会儿你可不能把我怎么样了啊，弟兄姐妹，他跑到船舱里边去睡觉，别人都叫不起来他。弟兄姐妹，我就想睡觉的人，真睡的人好叫醒呢，还是假睡的人好叫醒？啊，所以呢，就叫不起来，他就在那沉睡啊。我也不知道他是圣经里边没说他是真睡还是假睡，但是 后来是那个船，这个船主去叫他，才把他叫醒。第二个呢，是在科西玛丽园，门徒困倦，心里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哦，弟兄姐妹，我就想到这些门徒以后，耶稣被钉十字架，他们复活以后，他们就回想到他们在科西玛丽园，就不能和耶稣，耶稣在那样孤单，在那样需要有任何的同工，需要有任何的一块来祷告，他们却在那个时候怎么样，眼睛打架，困倦。有的时候我弟兄姐妹，我还常常说，哎呀，这些门徒真是不体谅我们的主的心。他不能够和我们的主同忧同患同喜同乐。这些门徒真没有样子。但是后来我又想到我自己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也非常惭愧。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弟兄姐妹，你们是不是经常祷告晚上？我经常参加一些聚会啊，参加一些聚会，晚上住在一起。住在一起的时候，晚上都有祷告。有一次祷告，我祷告完了以后呢，我就看了一个弟兄呢，一直在那冬天嘛，在被子里边一直在鼓着在那祷告。哎呦，我说祷告这么三个小时四个小时了，怎么还在那祷告？我说弟兄啊，我说我一动他不要紧，崩倒了，睡着了。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和小和尚念经一样，有口无心啊，祷告祷告就睡着了。啊，不知道为什么在属灵征战的时候，在祷告的时候就特别眼睛迷糊啊，就容易睡觉，就好像像门徒一样。弟兄姐妹，实在是我们的祷告，我们不但应该学会祷告，我们应该成为一个祷告的人，一生成为一个祷告的人。弟兄姐妹，因为我们和我们的神之间，我们要沟通，我们和我们神之间要建立美好的关系，我们除了祷告，我们没有别的办法。有一个老弟兄在讲道的时候，我就很打动我的心。他说什么呢？说祷告像什么？像喘气一样。因为圣经里边说，你们要随时多方的祷告，对不对？你不喘气死不死？经过厕所跟前，厕所很臭，你喘不喘气？你也要喘气，对不对？没办法啊，有什么呢？喘气不能停，对不对？但是你不祷告，你不觉得你和上帝的关系疏远吗？有人说读经啊，读经和吃饭一样，因为它就是生命的粮啊。人或者不是单靠口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我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弟兄姐妹，读经是非常重要，读经就像吃饭一样，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不吃地上的饭，我们要饿，但是我们却常常不读圣经，你知道你灵里的饥渴吗？唱诗像什么？我们刚才姊妹大声的唱诗，非常受感动，那种投入。唱诗像喝水一样，当你干渴的时候，你喝一杯水的时候，弟兄姐妹，那样浸润肺腑，那样的润你的生命。唱诗也是一样。我以前我就常常想到我的母亲，常常唱诗流眼泪。我还常想，我说哎呀，怎么一唱诗就流眼泪？我说好男儿有泪不轻弹。但是真正我接受神的时候，我的心就被软化。弟兄姐妹，常常流眼泪，常常又流眼泪祷告像什么？像喘气。我们能不能像喘气一样的祷告？随时多方的，开车一样可以祷告，你不过不要闭眼睛啊。唱诗像什么？吃饭像什么？读经。我倒过来一说，对不对都要我们要记住啊，就是真正的生活的东西，生活上面的我们不用想，我们都记住了，到时候就吃饭，到时候就睡觉，到时候就喝水，对不对？但是在属灵的路上，弟兄姐妹，我们要培养一个建立一个属灵的一个生活一个美好的灵修生活，使我们每一个家庭都能成为一个敬拜的祭坛，使我们每一个家庭都能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成为一个荣耀他上帝名的地方。所以说呢，到了这个少年人犹推古是记载在《使徒行传》里面。这个犹推古他在听到的时候，居然从三楼上掉下来摔死了。哇，这个可能吗？你知道谁在那讲道那天？保罗在那讲道。今天保罗在那讲道，你能睡觉吗？哦，弟兄姐妹，保罗讲道依然有人在那睡觉。这一睡觉不要紧，居然能睡到糊涂到从三楼掉下来，当场就摔死。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在这聚会的时候，我们说着有的人说我要聚会不敢不去，他去了以后沾染属灵的福气。 到了这个地方以后，你心猿意马，你人在这个地方，人身在曹营心在汉啊，或者你脑子里边在想在算计啊股票的事儿，在那算计啊害人的事，弟兄姐妹，你仍然不是圣洁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身在哪，身在教会，心也在教会里面的。我们的心是重要的，弟兄姐妹，因为人看人是看外表，唯有耶和华看人是看什么？是看内心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他是察验人心肠肺腑的人。所以说这弟兄姐妹，犹太谷是个很好的例子啊，居然听到能够摔死，当然他听到碰见保罗啊，保罗又把他治好了，活活的他又回去了。弟兄姐妹，我们在学校时候，我们要像耶稣一样。我们的耶稣虽然他的身体躺卧在船舱里面，他在那做了很多的施工啊，在那行了很多的神迹，在那培训他的门徒。他在那个船上的时候，他睡着了，他很累，他是完全的人。弟兄姐妹，啊，他也知道喜怒哀乐，他有疲惫的时候，啊，有一次有一个文士问耶稣说：“我要跟随你。”耶稣说了一句话，说。飞鸟有洞，飞鸟有窝，狐狸有洞，我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啊，说明什么呢？说你跟随我要得什么？你是得地上的福气吗？我人子地上都没有东西，你要得只是天上永远不动的基业，啊，所以说这个，但是呢，这会儿在船上呢，耶稣却枕了一个枕头。刚才我们读圣经，对不对？那个枕头不是耶稣的枕头，那个枕头是船主的枕头。耶稣在那睡着了啊，但是耶稣虽然睡着了，但是他却不是像约拿一样怎么叫不起来，对不对？当耶稣睡着的时候，心却惊醒不在。主耶稣是，当然了，他是操练他的门徒，他也是啊，有备而有那种准备的睡觉啊。所以说呢，我们要学习耶稣的睡法，第一个方面是心灵的安静。在风浪中仍然可以酣睡，弟兄姐妹，在疾风暴雨里面的时候，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能够睡觉，我们要吃安眠药，你知道吧？啊，你有的时候很多惊恐啊，杯弓蛇影，有很多的害怕。我这次回来的时候，昨天晚上我又收到一个疫苗，啊，他们有一个聚会点呢又被冲击，啊，公安局派了四五辆警车过去，然后呢叫他们停止聚会，啊，叫为他们祷告，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魔鬼和撒旦就是怕敬拜上帝啊，但是呢，我们要干什么？我们虽然外面有风浪，我们里面一还要干什么？要平静，要安稳，要赞美我们的神。所以一方面，第二个呢，是一方面心灵的警觉，随时可以起来抵挡魔鬼，要抵挡罪恶的那个侵袭。我们知道在，在当耶稣讲到末世的时候，在马太福音第24章，他特别讲到了一个例子，就是五个。宇宙的童女，五个什么聪明的童女，十个童女的故事，对不对？他为什么在这讲这个呢？有人就说了，哎呀，五个童女，哪个我是那个宇宙的，还是那个聪明的，我能不能进天国，在那对号入座？其实弟兄姐妹，在这里神讲的什么？叫你精醒预备。十个童女都在睡觉，没有一个不在睡觉的。为什么呢？天太晚了，人有疲乏，人有软弱的时候。但是怎么样，当有人喊着说新郎来的时候，五个聪明的童女和五个愚的童女同时都行，他们都是一样，都是童女，可能都穿一样的衣服，都有灯，但是只有一个不一样，就是一个预备，一个没有预备。不是叫你今天回家准备个灯笼，抱上油在那等着。预备是什么东西？遵行上帝的话语。弟兄姐妹，如果你心里还有解不开的，还有人来，你还有恨你的人，或者你就不能释放的人，弟兄姐妹，你要准备油在心里面，你里边有骄傲，你要准备油在里面，你里边不能谦卑，你常常啊有意识无意识，你的尾巴就摇起来，你需要有油在里面。弟兄们，有很多时候我们心胸狭窄，不能释怀，上帝的恩典不能够倾覆下来，是因为我们的器皿太小，你需要预备油在器皿里面。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做一个聪明的童女，预备油在器皿，聪明。是知道什么是油，什么是预备啊。我们到底畏惧在哪边啊？在路加福音第八章那个地方呢，他们连喊了两声父子，喊老师老师啊，没有喊耶稣是 救主啊，我们丧命了，下来都这个魂不附体了。那么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二十节，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为什么胆怯呢？”众人稀奇说：“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耶稣没有来责备他们，什么说你们为什么把我叫醒了啊？我这么累，你们不知道吗？本来你们害怕，看着我在睡觉，本来你们一个好好认真才对，对不对？啊，老师在那睡觉，学生在那害怕。啊，这是怎么回事？应该认罪才对。但是耶稣没有去责备他们。耶稣说：“你们为什么小信？”责备是他的信心的问题。所以我们不要怕环境，我们当怕掌管环境的神。我们来读一下对下边这一句，预备起。
不要怕环境，当怕掌管环境的神。
对，我们常常是怕环境，怕错了地方。我们常常惧怕不该怕的，我们惧怕身体的死亡，却不怕灵魂的沉沦。弟兄姐妹，我是牧会啊，很多的结婚我要去主持，很多的丧礼我要去主持。其实我更愿意主持的是丧礼。丧礼不是给死人的，丧礼是给谁的？给活人的。弟兄姐妹，那会儿那个心都很软，那会儿我就讲福音，就呼召他们，很多人在那一网打尽都是，啊，前无绝知。为什么？他们知道生命有死的一天。当然婚礼非常重要啊，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就是迦拿的婚宴。可是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要不要怕身体的死亡，我们要怕灵魂到哪里去啊。我们常常怕得罪人，却不怕得罪神啊。有很多弟兄姐妹在国内的吸烟喝酒都很厉害啊，有的弟兄呢信了主以后到教会里面来啊，来聚会的时候先刷牙什么的啊，刷牙聚会完了出去以后憋不住了，又开始吸烟，一看见我以后赶紧就藏起来啊。其实你怕我干什么？对不对？我又不是神，对不对？我只能为你祷告啊，这个要怕神啊。我们要不要像比拉多怕舆论的责难，却不怕杀人啊，杀害一个义人。比拉多知道耶稣没信过一个罪，他是一个义人，没做过一件错事，但是他们说钉死他在十字架的时候，他又在盆里洗手说这个罪和我无关，但是他却把耶稣钉了十字架，他下了命令。我们要不要像参孙啊？我们知道参孙是士师里面最后一个士师啊。这个士师记非常有趣，是什么东西？就是七次的循环，越循环越往下，最后怎么样？转不动了。一开始的时候，那士师啊，一呼啊，百应啊，所有人都跟着他去和米甸人征战，和非利士人征战。但是到了参孙的时候，就他一个人了，孤家寡人了，没有人再和他一起去征战了。但是神也给他力量啊，拿了一个驴腮骨就杀死了多少人？2000个非利士人，对不对？啊，但是他最后他是怎么样？是被一个大里拉，一个妓女，他因着这种里面这个情欲的事情，不怕失去了从上帝来的能力，却怕失去一个女人，一个最终的那种最终之爱。其实这个女人是什么？是为了害他的，对不对？最后把他头发剃净了以后，他就没有能力。但是最后的时候，参孙还是不错了，他又悔改啊，他的头发又长起来。说圣经里边说，他死的时候，他杀的仇敌比他活着的时候杀的仇敌更多啊。其实他的所有能力都是来自谁？不是他的问题，是神的问题啊。彼得我们也知道啊，拍着胸脯说，纵然人都不跟随你，我也要跟随你，我死我也要跟随你，对不对？但是鸡叫之前说三次不认主，在谁的面前？不是在大祭司的面前，不是在那些罗马人的面前，是在侍女的面前，在女就小小女人的面前，他就害怕了，对不对？耶稣路加福音说，耶稣就看了他一眼，他就到了没人地方就放声痛哭的，弟兄姐妹，啊，我们知道我们的第一个反应都是自我保护，对不对？汽车来了以后，我们赶快跑，没有说等汽车来压的，对不对？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的信心如果操练到。第一个反应是反应在神的身上的时候，也就差不多了。真的，很多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先反应在什么？保护我自己啊！这个一下岗了啊，我们这不叫下岗了，一失业了，lay off 了啊，我们心里边就开始，哎呀，怎么办？生活怎么办？哎，各种问题出现，家庭的问题出现。如果你第一个反应先跪在神的面前的话，你就差不多了，弟兄姐妹啊，我们的信心需要操练。我们也不要像那个少年官啊，三卷福音书，福利福音同时都讲到了这个少年官。这个少年官主耶稣就爱他啊， 因为他说他遵守了律法，其实他能遵守律法吗？他遵守不了，人常常说大话，但是耶稣并没有因此说大话就责备他，而是爱他，啊，不是爱他说大话，是爱他愿意能够跟随啊，能够做这个律法上的事。但是耶稣和他说，说你要变卖你的财产救济穷人，并且你还要干什么？来跟随我的时候，弟兄姐妹，他就忧忧愁愁地走了，他离开了生命的主。为什么？因为地上的财产太多，他怕失去地上的财产，却不怕失去天上的祝福。这就是今天我们人的本相，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们怕失去这个，怕失去那个，怕失去地上的很多的好的东西，怕失去自己的青春，怕自己，很多人叫拉皮儿，你知道吧？老了就是老了嘛。啊，拉皮拉的，你这80岁拉的和20岁一样，那老怪物很可怕的，你知道吧？啊，所以说弟兄姐妹，我们怕失去这个，怕失去那个，弟兄姐妹，我们最怕失去的什么东西？我们里面对上帝的信心，神与我们的同在，这是最重要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知道啊，孰轻孰重，我们要认清楚。所以耶稣没有责备啊，叫醒了他，因为耶稣从来不是求自己的益处，全是为了栽培门徒，完成救恩。在圣经中呢，耶稣有4次的啊责备门徒的小信。第一次是在马太福音6:30，说你们这小信的人，野地的花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还给他的这样的装饰，这是指生活方面。因为我们常常在生活方面我们小信，我们常常在生活方面我们不能够啊把自己放在上帝的面前。我们知道他是养活麻雀的神，今天他也养活我们啊。这个再就是苦难方面，就是刚才这段经文了啊。第三个是马太福音14:31，就是我刚才讲了，就是吕海的事情。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的小信的人为什么疑惑呢？你不要看环境啊。第四个呢，就是到直到工作方面啊，就是耶稣啊，当时那个他们以为耶稣说的责备他们没有拿饼，不是，耶稣是叫他干什么？要防备那些法利赛人的那些教和撒都改人的教，这些教干什么？是罪啊，是叫他们能够离弃我们的神。信心升华浪子平啊，信心当表现在生活的所有层面，还要不断的长进。弟兄姐妹，我们一生要做一件事，不断的悔改，不断的信心提升，没有信心就无法持续行走天路。所以马太福音17:20，耶稣说，是因你们的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伊利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们从这边挪到那边，他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我们知道芥菜种是百种里面最小的，主耶稣要我们有那么一点点来投靠他的信心，他就满足。弟兄姐妹，可惜我们常常连这么一点点的叫主得以宽慰的信心，我们也常常动摇。所以在雅各书里边说，你们的信心像什么？像海中的波浪一样啊！一遇点事情我们就惶惶然不可终日啊！一有发生一点什么事情，我们就哎呀，就埋怨神，主啊，你在哪里？你为什么不救我？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圣，你们岂不知道你们就是圣灵的殿吗？圣灵在我们里面。弟兄姐妹，我们要做一个敏感的人。怎么叫敏感？就是常常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要随从圣灵的感动行事，成为一个敏感的人，成为一个警醒的人啊。芥菜种是有生命的，弟兄姐妹，有生命就会成长，我们的信心也要在经历和操练中来不断的长进。门徒经过风和浪之后，认识到连风和浪都听从的人耶稣，只有他才是当信靠的。弟兄姐妹，圣经里边说，有耳可听的你们就应当听。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我们有没有耳朵？我们有耳朵却常常不听上帝的话。风和浪没有，有没有耳朵？没有耳朵，没有耳朵的风和浪却听上帝的话。弟兄姐妹啊，在约珥书里面说，那蝗虫都是耶和华的军队，实际上一切东西都掌管在谁的手里？上帝的手里。但是他唯有造人的时候，把自由意志作为礼物送给我们，叫我们在生死祸福的面前我们有所拣选啊，我们要选择生还是选择死，选择祸还是选择福。 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我们选择的是祸，选择的是死，我们却不知道他是死，不知道他是祸。弟兄姐妹，在世界上没有一个不需要没有病的人，因为世界上所有人都是罪人，但是很多的人有病却不知道有病，不来寻找这位救人的主，这是最可悲的事情。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只有耶稣啊。我们需要我们长着耳朵，我们需要听上帝的话，我们需要在上帝的话里面改变我们，使我们的一生成为一个荣耀他名的人。好，弟兄姐妹，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的话语是何等的丰盛，在这短短的时间里边，我们的话语要止住，但是主，你给我们的信心永远不会停留在这里。主，愿你的话能够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能够指导我们前进的方向，让我们一生来跟随你，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你的身上。我们谢谢你，主啊，求你给我们大的信心，叫我们透过你去看环境，而不是透过环境去看你。主，我们谢谢你，求你与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同在。孩子，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罪名求，阿门。